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九册，神人，第四篇，神人与新耶路撒冷一。读经，启示录21-22章。纲目，第一大点，神人。第一中点，神人构成新人，做新耶路撒冷的构成成分。第二重点，神人建造基督的身体，为着建造新耶路撒冷。第三重点，神人成为得胜者，以完成新耶路撒冷。第二大点，新耶路撒冷。第一终点，列祖、律法、恩典、国度四个时代中所有蒙神救赎的人与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连结与调和。第二终点，从人受造到时节末了的四个时代中，神从旧造里所产生之新造的终极完成。第三终点，由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救赎之三一神与蒙救赎被变化并融化之三部分人所构成的生机构造，做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生机体，透过被融化之三部分人做它永远的扩大和彰显。第四终点，由帐幕所表征那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居所。第五终点，那座三一神具体化身之基督的配偶，由基督在1000年婚宴日的心腹与勇士里的妻子所指明。第六重点，启示录12章1节里宇宙妇人的终极完成。第七重点，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借着他所救赎变化并融化之人所达成的扩展，做他的扩增，为着他永远的定制。第八重点，关于伊甸园之神圣启示的对照与应验。第一小点，关于那由永远之三一神所创造的伊甸园与那由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所建造的新耶路撒冷，二者的神圣启示彼此对照。 A 小点，关于伊甸园的启示做圣经里神圣启示的开始，包含一，生命树做神永远经纶的中心；二，一道河流分四道达到地的四方；三，在河流里有三种宝贵的材料，金、珍珠、玛瑙，是分散的，尚未建造在一起；四，一对夫妇表征基督与召会。小一，妻子从丈夫而出，是丈夫沉睡时神从他取出来的一部分，神用这部分建造成一个女人。小二，神把女人领到那人面前，使她与丈夫成为一体，成为他的配偶，做他的扩增和彰显。B 小点，关于新耶路撒冷的启示，做圣经里 神圣启示的结束，包含一，生命树做神永远经纶的中心；二，一道生命水的河永流达到地的四方；三，三种宝贵的材料，金、珍珠、宝石，由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建造成为一座城，就是新耶路撒冷城。四，新耶路撒冷整座城是一对夫妇。小一，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在基督里救赎的三一神是丈夫。小二，救赎的三一神所拣选并救赎的人乃是妻子，由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用救赎之神的神圣生命做元素所产生，成为他的配偶，做他在永世的扩大与彰显。第二小点，圣经里这两部分神圣启示所启示的，乃是整本圣经里全部神圣启示的中心线。这中心线该是我们解释并领会圣经的支配原则。第九终点，全宇宙中唯一神圣并生机的建造。第一小点，其基础并其街道。 A 小点，有纯金所表征之父神的性情，乃是这生机建造的基础。 B 小点，街道是基础的一部分，指明父神的性情是街道，这街道没有转弯或转角，乃是环绕的螺旋，引到并连于成顶之神的宝座，由此宝座产生这生机建造的行政与供应。第二小点，其门并其便利。 A 小点，旧约的圣徒由珍珠所表征，由子神借着他救赎和释放生命的死，并他分赐生命的复活所产生，乃是奇门。一，蚌活在咸水中，被沙粒所伤，借着分泌生命的汁液产生珍珠。二，门的数目是十二，由三乘四所组成，表征三一神与做他造物之人的调和，为着他的行政以完成他的经纶。三，十二门在这生机建造的四边，每边有三门，表征这生机的建造对人类普遍的便利性。 B 小点，十二门上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指明十二门的入口就是整个建筑的入口，是按着以色列律法的要求，这律法把基督里的信徒引到基督那里，也指明旧约圣徒乃是这生机建造的构成成分，成为这建造的起初部分，为着建立其入口，让圣徒有份于这座神之喜悦和他最终目标的生机建造。在前面三篇信息里，我们主要的是说到神人、新人、新造、基督的身体、得胜者，并简要的说到新耶路撒冷。在本篇 我们要开始详细的来看新耶路撒冷，指出新耶路撒冷的意义，说明并解释这荣耀的新耶路撒冷。圣经教师用不同的方式解释新耶路撒冷，主要的有两种方式，按字面解与按属灵的意义解。有些很好的圣经教师坚持说，启示录这卷书里的每一件事都该按字面解释。依照这样字面的解释，一章里的七个金灯台就该视为实在物质的灯台，而非表号或象征。照样，新耶路撒冷也该按字面解释为物质的城。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尝试按字面解释新耶路撒冷，但至终我们领悟，这不是对的方式。然后，主带领我们按其内在属灵的意义来解释新耶路撒冷。启示录这卷书本身指明，我们解释新耶路撒冷不该按字面，乃该当作表号来解释。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发生的事指示他的众奴仆，他就用表号指示。表号就是有属灵意义的象征，就如七灯台象征七个召会，七星象征众召会的使者，从海里上来的兽象征敌基督。五章六节说到，基督是羔羊，基督既不是实在的羔羊，所以这里的羔羊必定也是表号。在约翰一章二十九节，基督被称为神的羔羊。在旧约的预表里，逾越节的羔羊表征基督是献给神为救赎我们的一位，这是启示录里羔羊这表号的属灵意义。启示录五章的羔羊如何是一个表号？启示录二十一至二十二章的新耶路撒冷也照样是一个表号。我们唯有把新耶路撒冷解释为一个带着属灵意义的表号，才会对新耶路撒冷有清楚的看见和正确的领会。七十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尝试要明白新耶路撒冷的意义。城本身是一个表号，城的各方面，就如街道、城门和城墙，也都是表号。我们当然不该按字面解释这些事，反之，我们必须寻求明白新耶路撒冷所有方面的属灵意义。第一大点，神人。我们需要看见神人如何与新耶路撒冷有关。第一重点，神人构成新人，做新耶路撒冷的构成成分。神人构成新人，做新耶路撒冷的构成成分。新耶路撒冷的构成成分不是无生命的材料，乃是活的人，就是从神所生而成为神人的种子。第二重点，神人建造基督的身体，为着建造新耶路撒冷。神人建造基督的身体，为着建造新耶路撒冷。我们在今世建造基督的身体，那是为着来世的新耶路撒冷。我们这些基督身体的肢体，现今正在建造基督的身体，但在此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是用什么来建造？答案乃是，我们是用自己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当然，我们不是用堕落人性里败坏的己来建造，乃是用经过更新、变化、磨成、将来要融化的己来建造。今天，我们是用我们得重生的新人来建造基督的身体。今天的神学院教导神学生，要用信徒作为成员来建造召会。这是对的，却不足够。召会该用何种信徒来建造？那些所谓的信徒，若仍是天然堕落的人，能用来建造召会吗？他们只因蒙神赦罪，得着耶稣的血洗净，就能用来作为建造召会的构成成分吗？不，这样的人不足以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要看见神的救恩有两面，这是很紧要的。我们这些基督里的信徒是蒙耶稣的血救赎的，这血洗净我们，也是神赦免并称义我们的根基。神救恩的另一面乃是分赐生命的一面，所以我们得着拯救，不仅是借着神救恩救赎的一面，也是借着生命分赐的一面。约翰19:34告诉我们，从钉十字架的基督被扎的肋旁出来两样东西，血和水。血表征神救恩救赎的一面，水表征分赐生命的一面。这指明除了救赎以外，我们还需要得重生。这就是说，我们需要得着神圣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这不仅重生我们，也变化我们，把我们磨成基督的形象。用来建造召会的信徒，应当不只是蒙救赎、得赦免、被称义的人，也是得重生并变化过的人。基督的死是救赎的死，也是释放生命的死。那借着基督的死所释放的生命，已经在他的复活里借着那灵分赐到我们里面。基督的死将神圣的生命从他里面释放出来，如今那灵在基督的复活里把这释放出来的生命分赐到信徒里面。我们都需要清楚看见，我们蒙主拯救，不只是借着他的救赎，也是借着他生命的分赐。一面，在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受死来救赎我们；另一面，他受死释放出神圣的生命，使这生命能分赐到我们这些蒙他救赎的人里面。我们在本系列第一篇曾指出，基督乃是借着这样的死创造了新人。为着要创造新人，基督不仅要了结消极的事，还必须做得更多。他必须从他里面释放出神圣的生命，使这生命能以分赐到蒙救赎的人里面。神人乃是这种人，他们不只构成新人，做新耶路撒冷的构成成分，他们也建造基督的身体，为着建造新耶路撒冷。何等荣耀！现今我们乃是在建造新耶路撒冷，难道你不是这样建造的人吗？ 我们都是一同建造的人，为自己建造永远的居所。第三终点，神人成为得胜者，已完成新耶路撒冷。神人不只建造基督的身体，也成为得胜者，已完成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的完成需要成熟和扩增。建造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需要成熟，就是达到基督丰满身材的度量。不然我们可能有建造而没有完成。有人听见这时可能会问，我们是在建造新耶路撒冷，还是在完成新耶路撒冷？难道完成不是建造的一部分吗？不错，完成是建造的一部分，但完成仍是很独特的。要说明其中的不同，我们可以看看会所的建造。会所的建造完成了以后，还需要加上某些东西，就如安装电力等，会所才得以完成。照样，做得胜者的神人需要完成新耶路撒冷。第二大点，新耶路撒冷。现在我们来看新耶路撒冷是什么。第一终点，所有蒙神救赎的人与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连结与调和。新耶路撒冷是列祖、律法、恩典、国度四个时代中所有蒙神救赎的人与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连结与调和。因此这是得救赎之人与救赎之神的连结与调和。我们不止与三一神连结，更是与他调和。我们可以用消化食物来说明调和。我们所吃、消化并吸收的食物，至终就与我们调和。若没有这样的调和，食物就无法成为我们的元素。食物乃是借着与我们调和而成为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基督是可吃的，我们该吃它，吃它就是让它与我们调和。在约翰十五章四节上半，主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这相互的居住乃是互相内住。在今天的基督教里，圣经教师可能用共同存在一词，却很少用互相内住一词。共同存在与互相内住是不同的。共同存在是在同一时间一起存在，互相内住是存在居住于彼此里面。互相内住既是一种相互的居住，所以是一种调和。新耶路撒冷乃是给神和他属民相互的居所。实际上新耶路撒冷表征神作为殿，乃是我们的住处，而神的属民作为他的帐幕，乃是他的居所。由此我们能看见，新耶路撒冷不仅是救赎之神与蒙他救赎之人的连结，也是神与蒙他救赎之人的调和。第二终点，神从旧造里所产生之新造的终极完成。 新耶路撒冷乃是从人受造到时节末了的四个时代中，神从旧造里所产生之新造的终极完成。第三重点，生机构造。新耶路撒冷就像基督的身体，乃是由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救赎之三一神与蒙救赎被变化并融化之三部分人所构成的生机构造，做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生机体，透过被融化之三部分人做它永远的扩大和彰显。第四重点，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居所。新耶路撒冷也是由帐幕所表征，那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居所。启示录21:3清楚地说，圣城新耶路撒冷是神的帐幕，这指明新耶路撒冷是神的居所。摩西所造的帐幕是这帐幕的预表，这预表首先应验在基督身上，他是神在人间的帐幕，他就是神的帐幕。当主耶稣在地上时，神住在他这帐幕里，至终帐幕的预表将最完满的应验于新耶路撒冷，那将是基督做神居所的扩大。第五终点，做三一神具体化身之基督的配偶。启示录给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是那做三一神具体化身之基督的配偶，由基督在1000年婚筵日的心腹与勇士里的妻子所指明。在结婚之日，新耶路撒冷只是心腹，但在勇士里，新耶路撒冷将是羔羊这具体化身之神的妻子。新耶路撒冷既是羔羊的妻子，说新耶路撒冷是一座物质的城就是可笑的。具体化身的三一神不可能与物质的城成为婚配。第六重点，启示录12:1里宇宙妇人的终极完成。启示录12:1里的宇宙妇人是一个大表号，象征神在四个时代的头三个时代，列祖时代、律法时代和恩典时代中全体的子民。他头戴12星的冠冕，表征神在列祖时代的子民，脚踏月亮，表征神在律法时代的子民，身披日头，表征神在恩典时代的子民。这是他在恩典时代末了的大灾难时的表号。新耶路撒冷作为最大的表号，乃是启示录12:1里宇宙妇人的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表征列祖、律法、恩典和国度这四个时代中所有神拣选并救赎之人的极大成。第七终点，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借着他所救赎、变化并融化之人所达成的扩展。新耶路撒冷也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借着他所救赎、变化并融化之人所达成的扩展，做他的扩增，为着他永远的定制。这扩展 由约翰十五章里的葡萄树同其枝子所说明。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葡萄树的分支就是葡萄树的扩展。在约翰十五章，主耶稣吩咐我们去结果子，就是产生初信者做葡萄树进一步的扩展。为着葡萄树的扩展，我们都必须竭力帮助别人得重生，以成为基督的肢体。这样的工作不仅是得着灵魂，更是扩展三一神。第八重点，关于伊甸园之神圣启示的对照与应验。新耶路撒冷也是关于伊甸园之神圣启示的对照与应验。第一小点，关于伊甸园的神圣启示与关于新耶路撒冷的神圣启示彼此对照。关于那由永远之三一神所创造的伊甸园，与那已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所建造的新耶路撒冷，二者的神圣启示是彼此对照的。 A 小点，关于伊甸园的启示做圣经里神圣启示的开始。关于伊甸园的启示做圣经里神圣启示的开始，包含四件事。首先乃是生命树，做神永远经纶的中心。第二，创世纪二章十至十四节说到，一道河流分四道，达到地的四方。第三，在河流里有三种宝贵的材料，金、珍珠、玛瑙。在此，这些材料是分散的，尚未建造在一起。第四，有一对夫妇，表征基督与召会。妻子从丈夫而出，是丈夫沉睡时，神从他取出来的一部分。神用这部分建造成一个女人，然后神把女人领到那人面前，使她与她丈夫成为一体，成为她的配偶，做她的扩增和彰显。 B 小点，关于新耶路撒冷的启示做圣经里神圣启示的结束。关于新耶路撒冷的启示做圣经里神圣启示的结束，也包含四件事。首先有生命树，做神永远经纶的中心。第二，按照二十二章一节，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永流达到地的四方。第三，有三种宝贵的材料，金、珍珠、宝石。这些材料由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建造成为一座城，就是新耶路撒冷城。第四，新耶路撒冷整座城是一对夫妇，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在基督里救赎的三一神是丈夫，救赎的三一神所拣选并救赎的人乃是妻子，由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用救赎之神的神圣生命做元素所产生的，成为他的配偶，做他在永世的扩大与彰显。第二小点，整本圣经里全部神圣启示的中心线。圣经里这两部分神圣启示所启示的，乃是整本圣经里 全部神圣启示的中心线。这中心线该是我们解释并领会圣经的支配原则。第九终点，全宇宙中唯一神圣并生机的建造。接着，我们需要看见新耶路撒冷是全宇宙中唯一神圣并生机的建造。新耶路撒冷是唯一的，地上没有像新耶路撒冷这样的建筑。新耶路撒冷也是神圣的，就是与神有同样的性情。不仅如此，新耶路撒冷是生机的，这就是说，新耶路撒冷是活的，是满了生命的。在整个宇宙中，唯有新耶路撒冷是这样一个神圣并活的建筑。现在，让我们往前来看圣城这唯一神圣并生机建造的不同方面。第一小点，其基础并其街道。我们该注意的头一面是其基础并其街道。有人可能以为我用基础一词是指建筑物的根基，其实不然，基础与根基是有区别的。我们要看见，按照启示录21章，新耶路撒冷必是一座金山，这有助于我们明白新耶路撒冷的基础是什么。城是纯金的，长宽高都是12000斯台迪亚。城有12个门，却只有一条街道。我要请你们想想看，一条街道如何能达到12个门？街道要达到12个门，就必须是盘旋的。从山顶上，神和羔羊的宝座开始，街道盘旋而下，直至达到每一个门。唯有借着这样的盘旋，那开始于宝座的街道才能达到那在底部的所有12个门。我们思想这些事，就看见新耶路撒冷是一座金山。这座金山乃是城的基础。有人可能喜欢用基地一词而不用基础一词，因为我们常常说到建筑物的基地，然而基地的面积可能比建造在其上的建筑物大得多。所以我觉得说到新耶路撒冷用基地而不用基础并不准确。圣城占了整座金山，新耶路撒冷就是在这座山上建造的。实际上，新耶路撒冷这纯金的城是以金山为其基础，不是为其基地。有人可能建议我们不要用基础，乃要用根基或立场，但是用根基而不用基础是错误的，因为启示录21章19-20节清楚告诉我们，新耶路撒冷有12根基，因此我们不该把城的基础视为与根基相等。立场与基础的意义很近，但二者的含义不同。所以在说到新耶路撒冷这神圣生机的建造时，我不喜欢用立场这词。经过许多的考量，我选择了基础一词，这是最合用的词。新耶路撒冷的城门和城墙是以金山为基础，建造于其上， A 小点。父神的性情乃是这生机建造的基础。我们已经指出，西耶路撒冷的基础是一座金山，这指明由纯金所表征之父神的性情乃是这生机建造的基础。 B 小点，街道是基础的一部分。西耶路撒冷的基础及其街道是合而为一的，街道是基础的一部分，指明父神的性情是街道。这街道没有转弯或转角，乃是环绕的螺旋，引到并连于城顶之神的宝座，由此宝座产生这生机建造的行政与供应。金的街道表征神圣的性情，应当是我们的道路。我们该照着神的性情行动、为人并做事，这比照着任何教训或教导来生活高得多。我们不参与某些属世的娱乐，不该因为有人教导我们不要做某些事，乃该因为我们的生活受神圣性情做我们的道路的规律。我不能做某些事，是因为我里面有神圣别的性情，而他这圣别的性情指引我，并成了我的道路。有些基督徒的团体，就如林恩派的人，嘱咐人要按着一套规律而成为圣别。例如，他们可能教导姊妹们，若要成为圣别，就不该用化妆品。这种圣别不是按着神的性情，而是按着圣别派的教导。然而，在我们中间，许多姊妹不用化妆品，不是因着教导，而是因着神圣的性情。有些姊妹从前用化妆品，后来自然就不用了，因为他们照着神的性情生活。有人改变穿着的方式或头发的样式，也是因着他们里面神圣的性情。这是行走在纯金街道上的例子，就是按着神圣性情生活的例子。我们的道路乃是神的性情，就是金的街道所表征的。街道没有转弯或转角，乃是环绕的螺旋，引到并连于神的宝座，这是很有意义的。这指明我们照着里面神圣的性情生活、行动、行事为人时，这性情就把我们连于宝座，就是神作王的地方，也是神的权柄所在之处。从城顶神的宝座产生两件为这新耶路撒冷这生机建造的事，就是行政和供应。宝座表征神的行政，从宝座出来的乃是生命水的河，在河两边长着生命树，这是表征生命的供应。第二小点，其门并其便利。这生机建造的第二方面，就是其门并其便利。 A 小点，旧约的圣徒由珍珠所表征，由子神借着他救赎和释放生命的死，并他分赐生命的复活所产生，乃是奇门。旧约的圣徒由珍珠所表征，由子神借着他救赎和释放生命的死， 并他分赐生命的复活所产生乃是奇门。在此我们需要看见基督的死有两个功用，救赎以及释放神圣的生命。在基督教里，许多人只说到基督之死救赎的功用，但没有说到释放生命的功用。你曾听过基督的死释放出神圣的生命，好使这生命能分赐到我们里面吗？请想想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的例子。在那个死里，有两件事同时在进行。那粒麦子的壳毁坏了，同时籽粒里面的生命也释放出来，好分赐出去。这与以弗所二章十五节论到基督在他自己里面创造新人相符。借着基督的死创造新人，还是了结我们堕落的人性，以及释放神圣的生命为着分赐。比前三章十八节里关于基督之死的启示也是同样的原则。那里告诉我们，在肉体里基督被致死，在灵里他却活着。一，蚌产生珍珠。珍珠是蚌所产生的，蚌活在咸水中，被沙粒所伤，借着分泌生命的汁液产生珍珠。基督活在这属死的世界中，后来为我们这些罪人受伤，为我们被钉死，借着这伤他就释放出他的生命，好叫他的生命在复活里能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珍珠。二，门的数目是十二。门的数目是十二，由三乘四所组成，表征三一神与做他造物之人的调和，为着他的行政以完成他的经纶。三，十二门在这生机建造的四边。十二门在这生机建造的四边，每边有三门，表征这生机的建造对人类普遍的便利性。 B 小点，十二门上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十二门上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指明十二门的入口就是整个建筑的入口，是按着以色列律法的要求。这律法把基督里的信徒引到基督那里，也指明旧约圣徒乃是这生机建造的构成成分，成为这建造的起初部分，为着建立其入口，让圣徒有份于这座神之喜悦和他最终目标的生机建造。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作为子民成了入口，让外邦罪人进入神的恩典。这样的入口有四方，指明入口是向着全世界并所有列国。我们需要有更深刻的印象，就是这入口是由三一神与三部分人调和而组成的。以色列是入口，因为他们是头一般连于神的人，他们既连于神就成了入口，让外邦人进入神的恩典中。在下一章我们要看见墙和带着宝石的根基，是指外邦信徒。 新耶路撒冷的建造包括门和墙。门是起初的建造，墙是建造的完成。父神是基础，同着街道，子神产生珍珠做城门，灵神将圣徒变化为宝石做城墙。这是三一神与相信的以色列和相信的外邦人调和，产生新耶路撒冷这唯一神圣并生机的建造。